什么东西看不透，对吧？我老早就看透了。我觉得下回乡以后吧，你经历过你最底层的，你就容易对什么事情都比较看得开，碰到一些困难，觉得还跟那相比这有啥呀，就这样想，不要老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跟不上了，会不会什么记性不好啊？我觉得我七岁记性还很好，其实就是自信。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看完这期之后年龄焦虑也没有了。我想就是理想中的是退休生活是吧，
向往的，你看他
向
往
的退休生活。
是啊， I go to dangerous line, though the snow, I go
on foot.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期的逆行人生。今天这一期节目还挺特殊的，因为我来到了线下我们的采访嘉宾的家里，佘老师的家里，然后做这一期节目。这个是我们30+去留学这个专栏的第三期。今天这一期的采访对象可能是我做的所有节目当中应该是年龄最大的一位嘉宾了。因为我也是经过一个朋友，也是我去年参加 Watson 的一个线下的项目，然后再是Watson 的负责人 Lalas 给我介绍了佘老师，然后今天就是在我离开杭州之前非常幸运的是能够到现场到佘老师家里面来亲自采访他。那佘老师的经历非常的传奇，我其实之前在网上看的时候是我概括下来我觉得可以用3个11年来概括，就是这几十年的一些人生，从18岁开始，然后到28岁，再到42岁出国留学。所以可能我们今天也会着重根据这3个11年来分阶段来聊一聊过往的这些人生经历吧，包括就是是什么样的一些外部和内部的动机推动您就是走过了不同的人生阶段。然后佘老师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然后也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简单介绍一下你之前的一些经历。
行，好的，好，大家好，第一次采接受这么正规的采访哈，没事，反正当老师的嘛，对吧？所以随口就来哈，所以呢，我的经历呢也是在学校里面班上上课的时候经常跟学生分享的，因为我想自己的经历要比什么都有用，能够激励学生，所以他来采访我是非常愿意的哈，所以沉重的跟我一说，我说没问题啊，这郑老师不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吗？啊，那么我从那个下乡到上大学，完了再上研究生，完了再出国读研读博，完了再回杭州当老师，真的是一路走来还是挺开心的。我觉得我做的事情都是我愿意做的啊，这就是到现在还是哎呀不上课了，好像还是挺想上课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还是挺丰富，挺精彩啊，不白活。
哎，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没有经历过的那个阶段，就是18岁的时候是在下乡，已经开始去下乡插队了，
对，
那个阶段，然后那个我们长大之后其实听到都是从一些书里面教科书里面才能知道那一段历史，但是你是亲自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不知道当时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因为就是很年轻，然后有很应该是有很多梦想的阶段，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在那个阶段您在下乡的阶段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在哪个地方？
我在宁波初中毕业，完了呢就66年就刚刚初三毕业，完了就开始文革了，文革就不上课了，所以就开始搞革命，大家什么上游行啦什么这种事情啊，搞革命嘛，文化大革命。那到69年呢，毛主席就说知识青年下乡，所以我们是属于知识青年下乡的这个大批人下乡，老三届就初中3年高中3年都要下乡，所以呢我觉得这也不是说你计划不计划啊，
对，
这是国家的一些号召，他的安排，因为城市里面没有工作可做了，对吧？那些原来的工人也在闹革命了，工厂基本上没什么生产，所以这样来呢，我们这批新的人肯定是要给你找个出路，没有工作也没有学可上，大学全部关掉了，也闹革命去了，所以呢就下乡的人非常多，就每家几乎都有下乡的，所以我们家轮到2个，我是初三，我妹妹是初一， 我们俩都属于老三届，都要下乡。后来呢，我是自告奋勇说，我远走远一点，我姐嘛，对吧？我妹妹就在附近下个乡当个农民，我们俩都是属于那一批。所以下乡的时候呢，不是啊什么也可以做些事情啊，自由总是有的，对吧？绝对没有，没钱啊，但是有自由。所以呢，我跟一些啊在那下乡的一个朋友很要好，我们俩就是每次来回都会好好的玩一下，对吧？南北走南闯北的去玩，那时候也好像没钱也可以玩，就是逃票呗，对吧？没票好像也蛮多的人是没票的，可以上车，辛苦一点嘛，就是啊，不住宾馆啊，在车上呢也是要站在那儿，也可能就连个座位都没有，不要说卧铺了哈，有时候连票都没有，所以你还得躲起来，对吧？所以像这种这几年我就对我的锻炼也很大，因为17、18、19岁就开始来回跑，所以这是下乡，一下子就8年就过去了。后来又到第8年的时候，我爸爸说让我到南方来插队，他说那边太远了，你真的来回都受罪啊。后来就迁到舟山，舟山又待了3年，所以加起来就11年，就这样了。所以我是考大学是从舟山考上去的，舟山的六横岛上面我待了3年，渔业大队，所以我既上山又下海了。两个都做到了。
所以当时下乡的那个阶段，隐隐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恢复高考，你还有去读书的机会，
没想到
完全未来都是未知的。
对，当时就想能工作就不错了，也不已经年纪都这么大了，对吧？下到后来都已经26、27岁才26、25、26到南方的，那这时候你想怎么可能再读书呢，对吧？一个大学也读毕业了，所以呢就不想读书的事情了，也不知道高考什么时候会，但是呢中学小学还是在开的，就大学呢就是工农兵大学生还是在开，但教的东西就基本上就是跟文革呀很革命嘛，就没什么真才实学应该说，所以也不是说你去考就能考，就是推荐的，都是工农兵大学都是推荐的。所以这时候呢就真的没有想到以后还会有机会读书，但读书还是需要的，读书不是为了上大学，就书还是在读的，那时候书少就特别珍贵啊，能拿到一本书大家都抢着看，所以我在那时候确实看了好多书。因为下乡知识青年也有那么一波人，对吧？你有2本他有几本，凑在一起也是有一些书可看，大家互相交换的看。我呢当时手头没什么书，后来我到我爸教书的，我在那读书的那个宁波三中图书馆，偷了几本书，10几本书，用这本书这些书呢就跟人家交换，你得有东西啊，你不能说我空手我啥也没有，所以这样交换，我觉得书都是挺不错的书。在那儿叫，那在那书叫读草，那其实现在都叫经典，对吧？所以书看得蛮多的。那么后来到舟山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了，因为待着也待着，对吧？那时候已经开始有广播英语，就是来教了，在上海台啊什么这种北京台啊几个比较大的电视广播电台，不是电视台，广播电台，他就开始教英语。英语呢我在舟山呢就是收听是比较容易，因为海上没有什么阻碍，所以你买一个比较便宜的半导体收音机就可以按时的听上海广播电台的英语节目，所以这样我就学了那么一点英语，就靠这点英语就考上大学了。所以其实真的不咋地，英语真的很浅，我原来有3年的基础的，初中3年我读过英语的，但3年等到10年以后都忘光了，都已经最基本就是发音还可以，其他都已经忘光了。所以我学那个上海那个东西呢，也就是说能听，那他有书嘛，有教材嘛，他就跟着读，有一搭没一搭，也没拿他太当回事儿，反正觉得没事情做嘛，学点东西做还是好的。没想到改变我的命运了，这所以人真是不知道的。
所以当时您身边的其他的一些跟您一起下乡的一些朋友，或者说伙伴们，他们当时闲暇的时间会干嘛呢？
我们会
学习吗？
会一起读书，有那么几个人，也不是大家都读，喜欢读书的人肯定会凑在一起，所以呢大队里就有我跟那个特别要好的那个都站出来了。特别要好的朋友就是我们旅游也是一起的，读书也是一起的，原来是跟知青住在一起的，后来我们说我们读书太不方便，因为我们晚上想看书他们要睡觉，那我们就干脆就搬出去吧，就跟他们分道扬镳了，等于说自己花钱去租了一个 小房间吧，哈、
嗯，
跟他们当地的农民，他们是动物，我们是西屋这样。那晚上他就不管我们了，反正分开的屋嘛，啊、哦，所以我就看书。哎，有时候半夜还听那个苏联的电台，听一些什么柴可夫斯基的一个小天鹅舞啊。我觉得那时候好像白天很累，但是晚上还可以享受书的世界，享受这种音乐的世界，觉得人生还是不那么差的，不那么绝望的，觉得啊、哦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朋友交好了，这个还是。有这个伴儿一起读读书，嗯，白天再苦，有一段时间我们是更下地，我记得，哎呀，那段时间最开心，因为我会画点画，其实现在是啥也不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没人会画画，所以会画些什么仕女图啊之类的。啊，他们大队里需要搞一个展览，拼音屁孔的展览会，他们有一句漫画要我们画，完了就是你会画那个，那你画那个也可以，我们给你供分啊。所以这样我就画了大概好几个月，
嗯，
要办个展览挺多，就我一个人画嘛啊。完了我想一个人没意思，把那个同学也把他叫过来，我就说他会写字。我画画他写字，所以我们俩这样蹭了好多公分，就每天就不用下地了，就在家里他 我画画他写字，这样别人也没话好说啊。那我觉得这种就是人学什么都好的，就你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就是你不知道你现在就学的东西未来
是
哪机会来了，
眼下没得
用，
哎，对，这种事情都是你意想不到的嘛。
是的。
那三年以后到七年考大学呢，我一下子第一次参加考试，我在舟山考的嘛，考完了是没有录取。为什么没录取呢？因为我的户口当时还是属于知青嘛，在东北。
嗯。
我人都过来了，但是户口没有正式的迁过来，所以呢，他就说我们不能录取，像你这样没有正式县里没户口的。
嗯。
但是一考就出名了，就是周三说进去我是最高的，英语最高的，我别的不知道，
当时英语考多少分？
好像120几分，我不知道是怎么算的，可能150分考了127，反正120多分是有人透露给我的，因为他说你没录取，你就不知道什么分数，他也没给我发分数，所以我也，但是有人内部知道的，我在体检的时候来说，你是周三地区最高的，我还问了他多少分。127，所以我有这个印象啊，所以这些呢就是意想不到，但没录取，我那半年也没闲着，因为那个公社中学，这里的中学都来找我教英语，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才在这儿，
嗯，
那我说我怎么办？我是在这个大队里面当会计、当出纳的，我不是闲着的，
嗯，
就跟大队书记去说好话，哎呀，能不能给我带点课哈？
嗯，
实在我们缺老师，这样就是我们有老师，但是老师跟他没法比。所以那个大学主席也很骄傲，说啊，真的、啊、有这么好的人才、啊、那你只要能活能干得过来，不耽误我们厂子的活，你随便。他也挺光荣的，对吗？渔业队出了一个才子哈、啊、才女吧。好，所以我那年半年就是也在教一点初中高中的英语，完了第二年紧接着半年以后就考了呀，又考七八届了呀。七八届我就不用怎么复习了，我原来已经考过了，再说的也在教是吧？所以我爸来说你就随便弄弄就考就行，你不要泄气。第一次没录取是因为有政策的问题，不是因为你成绩的问题。我爸是老师大毕业的，毕竟还是有眼光的，所以他从宁波赶过来说你报名吧，反正就你也不费事儿嘛，对吧？哈。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难的事儿，你万一呢？万一今年政策变了呢？哎呀，我幸亏听他的话，我还真就去报名了。看他挺可怜，从宁波哒哒赶下来说服我哈。后来第二年确实没有这个政策了，确实政策是一天的，刚文革开结束，真的是好多政策都是在变的了，一天一变的，所以第二届马上就不需要，只要你成绩好就行了，够格就行，所以马上就上来了啊。考到浙师大。清华的那个，这是他。
所以有的时候也挺看时代背景和机遇和一些人给你提供一些信息，告诉你，哎，这个时候你应该去考一下。就是这些外力的助力也。
我爸这个最后关键给我起了一个作用，因为我说不想考了吧，我说好失望，人家说我第一名，结果没上，我就挺丢脸的，对吧？哈，这名气都出去了，结果呀，你怎么没去啊？那你还得解释我这为什么没去，很多人也不一定能够理解，对吧？所以我爸就知道我肯定可能会不愿意去考，所以他就特意下来，是要坐船的，从宁波坐船到舟山来劝我说你考吧，明天就要结束了，你今天一定要去报名，这不报名的话可惜了。所以呢我还是在最后一分钟还是报了名，对，考上了。
当时报名参加高考的
人同龄人多吗？
哦，非常多，非常多，多得不得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他说是这么十几年存下来的人都要在一次性考的话，考不过来。第一年他是各省自己出卷子，中央都没来得及成立一个考试委员会，所以各省自己考，自己出卷子。第二年呢是统一考，统一考怎么办？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先在我们那个镇的镇中心吧，先去预考一下，就是先取一些人，就是有些人就那个时候就杀掉
了，
先筛了一批，再参加省里的考试，所以呢，我是经过了筛选的，对，进去，所以那时候确实是人特别多，完了学校数量又特别少，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不是文革以后，慢慢在恢复。每年都能够恢复，那你第二年肯定恢复的很少的呀，对吧？很多老师都还在乡下，都还没回来，他们也下乡了嘛，对吧？他们去什么武器干校什么的，所以要不他们一点点再弄回来，学校都是规模都是没法扩大的，所以七八年取的人也相当少。他不是没人考，是因为没有学校，没有老师去教他们。
一切都还在恢复的。
对，真的恢复，百废待兴嘛。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当时申请的是英语专业的？
对，我什么都申请，当时能上大学就好，想的非常简单哈。它还有一些规定的，如果你是考英语专业呢，你的英语分是可以算数的；如果你考的是别的文科专业，比如语文啊、历史啊，那你的英语成绩就不能算，就是要算参考分数了。你正式的是要数学，那我数学分数是很差的，我数学只有28分，英语我有70多分，就相差50分，45分吧相差。所以这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人知道我们填志愿什么的，反正我就想这样考上就行，所以看见有合适的就往上填。语文中文系我也填，历史系也填，英语系提的比较多一些，所以呢我的分数是不划算的。本来比如说能够高出50分，但是我生生把这50分给弄掉了。后来说你怎么那么傻，我说那咋办，那地方穷乡僻壤的也没人去问，对吧？你家要问我呢，那我更没人去问了，所以电话又没有，你也没法问家里的人，所以就自己就，但是也可以，当时能考上就不错了，对吧？当老师也挺好的，也是我想要的。本来可能分数呢，什么上外啊什么的，在大家都够的，就是从分数来说啊，但就因为我填的不好嘛，我一点都不后悔，这没事儿，我觉得。后来我看很多人都去考研究生，都没考上。我们班毕业的时候就很多人去考，我就没去考。结果呢一个都没考上，好像有点挺扫兴的，就是我们质量这么差吗，对吧？这么多学生都去考都没考上。后来过了大概2-3年，我们规定是5年不准考研究生的，就五年得留在这儿，留校的话签5年的合同。对，我们既然留你了，不希望你马上走掉，
人才不能外。
对，所以你说要留校完了就走掉，那我们上哪去找人呢？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想去考，所以去到校长那儿去求啊什么的，就也有的个别允许备考。那么后来呢，就那一年就是我已经留校第3年了，那年的校长蒋峰他就烦死了，说这么多人到考试的都来找我，这边想考，要我来做主，要我来就是点头，就他说我就不做这个了，你们想考的都去考吧，一人反正一次机会啊，不管你是留校1年也好2年也好都去考可以的，但是如果考不上呢，你就不要再来申请了，明年就没有这个戏了，就今年啊，就你反正这有1年的机会，你今年考了明年就不能考了。所以呢我就想，哎呀我天哪，那有这么好的机会，不用自己去磨啊什么的，都就自动可以去考，那我觉得放弃了也挺可惜的啊。哪怕原来没想的我也要去尝试。所以呢就是他这个已经离报名好像最后也就那么2-3天吧。那这样一说，那我一算我那就35岁了，你看32岁留校是不是35岁了，他35岁就不能考了，就是最后一年35岁考硕士。那时候已经有年龄限制，博士是45岁，研究生是35岁，那我想我不考不就浪费这次机会了吗，你明年就没机会了，所以我就匆忙去报名了，报名考了。考了呢也想也不知道什么专业，也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临时决定的，那就翻译吧，就考了个翻译专业。翻译呢全国就3个学校招，很少，他招全国招18名还多少人，这么大个国家是招18个人，这不可能是我的，我现在就试试看呗。对，我就没有想过要考能考上，所以我就选他是一个北外贸，北京外交学院， 上海海洋学院，后面写的不收女生，上海因为不收女生，所以就不用考的这个，也就是说只有北大北外跟那个北外贸，总共招了16个人。这两个地方，那我说我哪好呢？他说要提三所学校，那我这三所学校都提上去吧，只有三所学校，对吧？所以这样就是撞进去的，也没想到，哎，就是居然考上了，考了外贸学院。
外贸学院。
对，外贸学院是我的第一志愿，对，第一志愿。
专业。
对。所以从金华就到北京去了，就这样。在那边读边当老师，其实他们的学校也很缺老师。我到那我就开始当了，因为本来就在这里就当过3年老师，有经验了，对吧？
对，所以其实当时大部分的高校对于老师都是一种稀缺型的人才，
绝对稀缺，
对，稀缺的，
对，80年是非常稀缺的。
而且那个时候大学文凭真的就是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时代，
你能考上大学就像考上状元一样的，工作指定有的。也是分配的，还不是你想去哪里不能去的。像我们师范毕业的都要当老师。
对，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大家一方面是互联网发达之后，大家对工作的选择机会是多了很多，看上去好像你有很多选择，你什么工作都可以选。但是我会观察到大家反而更焦虑了，选择多的时候。但是像你们那个年代的话，你像国家给你分配一些工作，有的时候他可能给你配的分配以及说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可能你命运推着做了这个职业，反而我觉得很多人会更踏实的说，我就一条心全心全力做好我这份工作，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了。我不知道您当时当老师他是你喜欢的职业吗？就是你坐下来你发现真的还是很喜欢他，还是说
我是喜欢的，因为我爸也是老师，对吧？所以我原来我爸顶职的话，我能当老师我觉得已经很幸运了。后来让我妹妹去顶了，所以我就没有了，没有这个机会了。那么现在当老师肯定是好的，而且是大学里的老师，对吧？你看我爸到最后只是个中学老师啊，中学英语老师，我是大学，所以我其实是很满足的。也有很多人，也有一些人到后来就换了工作的人也有，因为那时候哪地方都需要人，外贸公司啊特别需要人。那改革开放以后那几年下海的人特别多，所以连我们那个外贸学院对面就是中国日报，好多人中国日报都不做了，就跑去下海经商了，赚钱啊，对吧？当老师是赚不到什么钱的，那清水衙门嘛，这是有名的啊。所以呢，就是说那几年的形势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大家都想当老师，因为安稳，因为有编制。那时候不一样，那时候觉得好像编制不重要，赚钱机会，对吧？那经商是最赚钱的，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也是半路下去经商了，有的。我的在经贸大学出来的学生同学，我们8个人，就我一个留校当老师了，其他都到大的经贸公司里去，钱肯定比我多，但这是每个人就是
选择
嘛。我觉得我不眼红他们。
对，这样听下来真的还是挺幸运的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
我原来在下乡的时候，我想去当那个，在东北我也想去当小学老师也好，中学老师也好，就是民办老师嘛，农村嘛。去年说我们不照顾你们知青，我们不来，我们本地的人要照顾的。那我说我心想，那没是不是当个老师也很不容易嘛。那后来你看这么容易就当上了大学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梦想成真了嘛。如果有梦想不也就梦想成真了嘛，对吧？所以这不是说他分配我们，其实当时我不想留校也是可以的。北京他要我留校他也可以，他说你年纪大了照顾我，因为那时候38了嘛，你看35岁去读的，38、39了，快40，所以你看我们对你没有特别的以前要求，你如果不想留校不想在北京留，我们可以让你回浙江。浙江他说还有一个什么安保公司，就是说国家公司国土局啊什么这种，他说他们缺一个翻译，高级翻译，你可以去当翻译。低头都是那些内部的消息。我说我不当这种活，我说我还是当老师算了。就说啊，你愿意留校？我说我愿意啊。啊，真的？我把我当点心来宣传，是愿意留校居然不愿意到外面去赚大钱哈。
在那个时候也是就是选了少人走的路。
哎，对啊，别人都不选这条路，我自愿愿意留下当老师。
我们现在的
年轻人，特别是3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们，我身边都是这个群体的朋友们。这个年纪其实有很多来自父母辈的和社会的关于婚育上的一些压力，就会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面临一些人生选择，外界的那种迫使你不断的需要在一个比如说某个时间节点之前做一些人生决定。因为之前看您的采访，也不知道您的就是这些年的婚姻状态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曾经有没有结过婚啊，然后也有过这方面的一些焦虑。
我呢跟你们确实不一样哈，我因为这上大学已经这样了，对吧？年纪出来已经32岁了，所以真的说比你们整个就慢一拍，所以一切事情也不是照老规矩那么做。完了，我一直是离开父母的，我从18岁开始就没有在家里常待过，所以这种噪音呢，就是能听到的是比较少的。但我也不是说不想结婚，所以我在那个读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已经在北京工作了，我也结了一次婚，啊，中国人。后来呢，正到要出国了啊，出国以前我们离了婚，是大概5-6年吧，也就啊。啊，到国外呢，我觉得也不是说国外的人就不，我就试试看，就国外的人可能也都中国，因为中国人是觉得你是硕士或者你是研究生，那我是本科生，好像配不上你，他们有这种想法。那么国外呢，我想应该会比我们这里开放一些啊。所以呢，那个啊，我当时是在读博士嘛，所以哦，没有读硕士毕业，所以还没到读博士，哎。我觉得也可以嘛，那就我们就谈一下嘛啊！我觉得因为美国人非常诚实，这一点让我非常的那个佩服。我觉得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啊，太多的事情都不是真心话。结婚以后呢，我们当时就我就希望他能回国，他也说愿意回跟我一起回来，是不是我留在那儿，是他到中国来
啊？
哎，我说我是要回去的，因为我学英语在美国有什么事情的，对吗？你们都是学英语的，但中国我就很有那个优势的，所以我要回国当老师的。所以他也说那可以啊，中国我也喜欢的呀，我也不会不回去的。结果呢，来临时住一段时间是好的，可以来访问几天。后来有一次我回来要稍微常住一点，他就觉得他跟我说，他说还是不适应，因为他的语言不行，他不会学中文。那我是会学英文的，我都不愿意在美国待着，对吧？所以我是能理解。他说我看样子他岁数也有点大了，比我还大10岁，这样10来岁。所以呢，我说让他重新再学也不太现实，我呢已经英语这么好了，我说那我是不回去的，对吧？那我们要不就分手吧，对吧？也是他提出，他说啊，既然是我来不了，那还是我不对，所以我们也不要谁怪谁哈，我们就还是分手算了，所以也是和平分手。所以对我来说呢，像这种婚姻呢，如果是你找对了人啊，找对人就分手也是快的，就是说不会有这种烂人啊、小人啊，就扯着你想过好也不容易。他这两次对我应该说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还是过我自己的活生活。但是呢，我不是说没有经历过，就经历有的时候也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千万要小心，对吧？你不能因为要想结婚要结婚，还是要碰到合适的人。对，碰到合适的人说那我也不拒绝啊，对吧？为什么要拒绝呢？那么待你的时候还是要离啊，对吧？你也不要说我已经进去了我就不出来了，死活我都待在那儿，那也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还是要对得起自己，当然也不能太对不起对方，对吧？这样他也能放你，对吧？我也不是说你要给我多少多少精神赔偿费，我从来没这想过。公平，我们都是睁着眼睛结婚，睁着眼睛结婚的，我也睁着眼睛离婚，对吧？所以呢，就是我如果我有做的，这也是我自己的责任嘛，对吧？成人了嘛，为自己的东西买后果买单也是应该的啊。还好没什么单，没小孩嘛，
也没有小孩，
没小孩就没不用买单了，对吧？不用什么赡养费啊，我自己活得挺好的，对吧？
那你觉得就是？结婚这件事情，体验了两段婚姻生活之后，你觉得它跟单身的生活相比的话，
自由啊，
单身自由多了，
单身自由多了呀。你那个人他哪怕他说你不在旁边，对吧？他也分居两地的，那你总要我这次到哪去了怎么样，总还是要通知对方一声，对吧？而且呢，你说过年过节还是要在一起，对吧？你也不能说自己就自作主张就做什么事情，还有对方的家庭，你的家庭，对吧？所以这个还有家庭的关系，所以这种啊，肯定是不如一个人的那么爽活的。一个人真的活得太爽了，但会很会生活。现在不在中国不会生活也没事，点外卖呗，对吗？对吧？我是自己很会做的。哎，一会儿做点什么油煎汤圆给你们吃，好吧？招待你们一下，哎，我很会做的，所以我到哪都不吃亏，到哪都能活得很好。完了呢，这是我 我觉得那不自私也是，就我并没有想到通过结婚我得到什么好处，对吧？那么这样你也不会什么放弃什么东西，本身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放弃的，所以这就很事情就比较好办。嗯，
你也不会被外界的一些声音给干扰，对吗？
外界永远有声音的啦，对吧？都活到这么大了，什么东西看不透，对吧？我老早就看透了。就这些。
大概多大的时候看透了？
我觉得下回乡以后吧，你经历过你最底层的，你就容易对什么事情都比较看得开。碰到一些困难，觉得还跟人相比这有啥呀？就这样想，对吧？那就是离婚了，我又不是说没得法生活，对吧？
啊，对。
他没有钱，我有工作的呀，对吧？所以不存在这种好像你生活不下去了什么这样的这种。那我下乡的时候，真的会觉得真的我没钱啊，真的穷的就连票都买不起，就这样的人，这样的日子都过了，都挺过来了。那么后面这些东西，我都不是事儿。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那您现在很享受现在的单身，73岁单身和三只狗一起生活的这种日常
这种乐趣啊，我跟你说，你真的是体会不到的。我觉得你如果
有确实体会不到，
如果你像有一个他什么，他可能不喜欢狗，对吧？他就会讲，哎呀，你这完了，狗也受委屈，对吧？我也听那些牢骚啊什么的，哦，我肯定也不敢养的。我想这个我们狗狗喜欢那个眼睛都眯起来听的，舒服吧，对吧？我随便你们怎样，对吧？只要我同意就行，不需要征得任何人别的同意啊。
那后来申请那个出国和博士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不需要，我们学校会派出去的。
哦，是学校派。
对啊，外贸学院，外贸学院就是定期的，一般都有老师，如果当了几年老师，他都有机会送你出国。
所以当时那个时候是你第一次出国，对吧？
第一次出国，对，92年
刚出去的时候，您记得刚出去第一次那个时看到国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那种特别不适应或特别新奇的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肯定有的，你看，第一就是我没想到自己还把日期给搞错了，就是中国跟美国的日期不是不一样的吗？
啊，对。
所以我让对方来，他说你们几号到，我说几号到，结果时间给缩早了，就是他们来是晚了一天的，说我们这里我这已经到了，他还没，他说不是明天吗？他又说这样，就搞错了，那等于说没人来接我了，那我就得想办法弄到那个去到那个学校嘛，本来是明尼苏达的这个首都，就州府，所以离那个还是有开车的话2个多小时，所以我就在机场过了一个晚上，不知道害怕。当时事后他们跟我说，其实美国是很不安全的，半夜三更在那位，哪怕就是在机场你也不是绝对安全，附近也有出事儿。我说那我幸亏不知道，不知道也就没事了，就不害怕了。第二天打电话也打不通，还因为电话可能是我不知道是留错了还是什么，打来打去都是录音，没有打到人，所以最后我就说还是自己走吧。第二个让我感到有点奇怪，就是哎呀，突然到那儿觉得听英语啊什么都不那么容易。因为是我有老外碰到过，老外朋友啊，老外外教，在北京外教挺多的，但是呢他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发音，对吧？年轻人他说话又跟教授又不一样，年轻人说话有很多他们的这个年龄段的一些俚语啊什么的。我呢是一个硕士在北京籍外贸大学读的，当然已经有外教了，所以完了到那儿呢又读了一个硕士，所以我读了2个硕士。第二个硕士呢是读了两年呢，我觉得一点都没白浪费，我也很辛苦，我觉得一点都不轻松。读的尽管是第二个研究生，就是因为一个是国内一个国外相差比较大，所以我还是就是比较累的读完了那2个专业。我因为还有工作，对吧？我每周要工作20个小时，因为拿了那个奖学金是需要工作的，所以我这个那个时候是分秒必争的，就是你20个小时拿出去是非常的紧张的，读起书来，但我还是读得不错的。基础底子还是不错的，口语呢到了那儿也马上就上去了呀，因为你读的是专业英语专业，你周围的同学没有一个是中国人，我班里面8个人都是美国人，那你跟他们平时讲话肯定进步很快。第一个学期会有一些不适应，因为我们国内是怎么说呢，上课都是讲中文的多，
对，
那边呢他讨论特别多，都要讲中文，谁也听不懂。所以我那一开始呢大概有那么个1个多月我没怎么发言， 其中有一门课我记得那个，因为那老师找我谈话了，反正我才记得，我就没怎么发言。老师就过来说，他特意找我课后找我的，说你为什么不发言？我说我插不上嘴，我说那些人讲得太快，我根本等我想讲他们已经跳过去了，跳到下个问题了，我等我准备好他们已经又走，所以我赶不上。他说那你还是要发言，他说不发言我们这门课你这个有一部分成绩我没法打。后来他说有这样一个办法的，你呢可以先给我做一个暗号啊，我们俩约定一个，比如你想讲了，你就做个暗号，我就马上就让他们停下来，不用你去抢。有过那么一两次，哎，他发言以后，我就这么大概两个三个礼拜吧，发了两三次言，我就觉得可以了，因为我觉得发言也不是你事先也有些准备，对吧？也看过这个书，大家讨论的东西都是一起读书的这些内容。另外呢，我的角度呢也有中国的这个特点。跟他们还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听起来也蛮有收获的。连教授都说，就是你每次要不就不讲，讲起来还是跟人家不一样。但这一定要放大，对。因为你要相信自己是有贡献的，不只是浪费他们的时间，有贡献的。对，我有的他们没有。
对，就是这种。自信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刚出去留学的中国学生缺失的东西啊，就特别是你又是用非母语在那边学习，特别是在那种研讨会上或 group 小组的那种练习上，母语者会说的叭叭叭特别快，然后过去的时候你就不敢说话，很多中国学生。
我呢当时是为什么胆子大呢？我这么想的，你中国绝对没我好，对吧？你到中文你来发言看，我呢至少我还能用英语跟你交流，
对，
我是比你强，我是这样想的。
对对对，这种心态就是转换一下，你就顿时对自己有自信了。
对对对，千万不要说 my English is poor， 我每次都说你的强力是比他好多了，你要这样想，对吧？其实有的人英语不差的，发音也很标准的，但他首先就一个自己先自卑了，就矮半截一样的。
对对对
my English is poor 这句话一讲，你马上就怎么说呢？这感觉就不好了，我觉得，哎，所以不要说这句话。
那当时的奖学金大概有多少呢？
他给我是这个学校呢，他给我，他说啊，我们学校不多啊，给你500，那对我来说已经相当多了，对吧？那等于说5000块了，对吧？
一个月500，
哎，一个月500，哎，
啊，
另外呢，他说别的呢学校呢，他给有800，有700-800，我们这学校呢拿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另外给你一些，比如住房不要钱。
哦，
那就省了一大笔钱了，
是的，
对吧？所以住方面要我付，第一年的伙食还给我，就是让我在食堂里吃，不需要花钱。
还有结余，
有结余。我第一年暑假我就结了2000美元，
2000美元
结存下来了。完，我那个老师给我特别好的教授，后来成了我那个导师的。你居然能存2000元，我比你挣了那么多，我一点都没存下来，还要欠债。我说中国人嘛，对吧？真的是啊。我当然我要防备，我暑假没钱怎么办？他是10个月的钱，所以暑假2个月是没钱的。那我也有办法呀，我有这钱，我也想办法，我到那个叫我们叫什么夏令营，我自报名的夏令营去当那个里面的辅导员，对吧？那我就吃住就包了。对吧？我还可以在树林里面过一个暑假，多舒服呀，对吧？这是还是人要靠你自己比较灵活。
所以当时留学你当时读博士读了也是读了11年吗？
博士的那个7年，在出国其实11年，
出国11年，
哎，11年。
那在美国那段时间，因为其实哪怕说现在很多出去留学的，他们也会在国外觉得就是有一种孤独感，或者说难融入那个当地的这种文化当中。你当时那个时代背景，我觉得跟今天相比更加的特殊。那个时候你会有？
我反而有好朋友的。第一个呢，我并没有想，主观上没有想融入，说实在的，我也没想留在那儿。对吧？我只是想去读个书就回来的
啊，
所以呢，这个首先你没这个要求，对吧？我要他们什么接受我啊什么的，对吧？我没有这种。另外一个呢，其实你只要诚实的话，还是可以交到朋友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交朋友，听说美国人交朋友快，忘记朋友也快，就是交不到真朋友，这是他们我没去以前我听说的。我不相信，你看我92年交的朋友到现在不是还在吗？30年了呀，30多年了呀，对吧？但是呢，你就是不能说太功利的去交朋友，就你交朋友是真的是要合得来的，喜欢的。这个中国也是这样，我觉得交朋友你如果 如果只是出于你自己的好处去打算，你也叫不成的。
嗯，
最后也还是要时间长了，最后还是要露馅的。比如你是图他的什么什么东西，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我在美国这些朋友交能交到现在的，有那么五六个吧，还是有。
你们当时交友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做饭，最好的办法就做饭。你做中国饭给他们吃，哎呀，那屈指若虹啊，真的。过年我记得，过年我就说我们那过年的吃炒年糕啊什么的，我在这里楼下包饺子啊，然后我就先请了，要了几个人就邀请，但别人会，我能不能带我朋友来啊？他对中国财产也特别有兴趣。你看美国人就这样，不光是自己，好好好好，从来不是我那就算了吧，你多麻烦、啊，拉倒吧。我们中国人就特别假客气，好像有的时候可能邀请也不是很真心，那么就是哎，接受的人也会看看颜色，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美国人就这么直，就这点我很喜欢美国，他没有这种弯弯心肠。所以呢，你就是说我，你真的要是。请你才请他们，你不能说只是装装样子。他们那啥时候？他马上就会问的，问什么时候请你们吃呢？那啥时候？就特着急那种啊。所以我那是准备好了，我就跟他们说了，因为有钱大概七八个人，也不少。然后再带了几个，十六个人到了。哎呦我天哪，十六个人挤得满满的。哇，这次就后来就有名了，有名气了。说中午说这妹做饭特别好吃，所以他们楼里面专门啊搞了一个活动，说让。邀请我去教他们怎么做中餐，你说是不是有点名气了？楼长来请我的啊、，cook Chinese， 说我说 cook Chinese food， 谁让你 cook Chinese 了？我说英语好就这点好，我跟他们都能够交流，你就少一个字我也不让。你以为我不听不懂啊？
对，您在美国的生活感觉听上去过得还挺开心的。
对呀、
啊，那十一年的时间，
对啊、我没有。人家说问我有没有受到歧视，我说没有，
没有，
我没来得及感觉到歧视。我真的忙得要死，对吗？交朋友，自己读书，完了又到处去旅游，我没有时间去想他有没有在歧视我啊。这还是要你自己心放宽一点，对吧？你不要老想那个，他是这眼神是不是在歧视我？那你总能看得出他是歧视的，没有也有了，对吧？哦。真的出国一定不能小心眼，不能老在太在乎。我在那个采访不是说了吗，你多出去看看就不会觉得委屈。别人眼睛看你也怕啥呢，看吧又不会找块肉，对吧？就是你看我还看你呢，对吧？真是就要学。完了
有一点像是把自己从那种客体的心态转换成主体心态的那种感觉。
是的，我有一次就是让我觉得啊，意想不到的是，有一个教授特意跟我提出来，郑重其事的，你为什么说话总看我的肩膀，不看我的眼睛？这是很郑重的，因为这个比较熟了嘛，他也就这么说。他说我有肯定是看了好多回了，我自己没觉策，他就感觉到了。他们觉得你看我肩膀，你如果不敢面对我眼睛，不看我眼睛，说明你内心有鬼。
哦。或者你不自信啊，就
你不自信，他觉得有鬼，你是不是什么东西隐瞒着我、你在养。所以我跟他们还要大明大放的给他们解释，中国人呢其实有的时候不好意思是也是有的，对吧？
对，
也不愿意这么不是人人都那么大胆就看人家，尤其你是一个教授的呢，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出来我觉得还是很好，就是你要学会狡辩，就是你要从文化当中去找例子，他们还是能接受的。英语好非常重要，所以我什么东西都能说得出来啊，比如说画龙点睛，我就能够用英语把它解释出来。那这种画龙点睛，他们懂啥呀，对吧？我写作的时候就经常把这种中国东西用进去，哎呀，完了用解释方法让他们懂，他们觉得读你的东西很有意思，对吧？是能你中文又说的那么，英文又说的那么好，完了又能把中文的东西能够传达过来，所以这个是我在国外能够活得好的主要原因之一，主要原因，对，很自如活的。如鱼得水那种感觉，
哦，还挺意外的。
啊，是的，是的，我觉得可能出去的很多年纪大了，可能觉得英语不好啊，会有点担心。
对，
我说你出去就是去学的，我刚出去的时候肯定也不是那么好的。
那有在学习这方面，你觉得美国那边的学习跟你在国内这边，就是因为当了很多年老师，大学和硕士阶段的学习，就是这个方式上有没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呢？
还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我觉得，国外的那个 它的量确实非常重，就是它根本不会考虑你读不读得完，对吧？我刚去就是一个礼拜一本小说，就是一门课啊。那么有的小说400、500、600也有的，所以你这一周就把这本小说看完，要准备讨论，准备写作。所以这个任务是国内没有这样多，国内我们一个课文就要上，课文大概2000字啊，高年级也就2000-3000字吧，你就要上一周甚至一周多，所以你布置的量绝对是没有他们的多，他们就是使劲的往下布置，让你使劲读，所以你的阅读速度会加快好多。这是我一开始就感到的，就是我什么时候就一直拿那本书在看，因为马上明天就要上课，今天还没看，我晚上半夜也要把它看完。他早上怎么老师怎么来的啊？我们硕士课，我不知道本科怎么样。进来，他就想当然你们都看完了，问一下你们看完没有，从来问都不问一下。上来扭头就在黑板上写他的题目，要写作的题目。写完，跟你这本书肯定是有关的。比如说是哪几章哪一章什么什么的，要你写，当场写，写一个小时。我们当时课是4个小时，所以他这一个小时他啥也不讲，他就回他的办公室去了。然后你们就在那呀发疯的写啊。我跟美国人没法比，他们写一个小时就能写5页，我记得大大的能写5页，我是最多拼死拼活写3页啊。所以第一次是挺胆战心惊的交上去的，交上去以后他就还是可以的，他就说你是没有废话。美国人因为他写随便了，他就废话也写上去了。我那就是精打细算的，哎呀，不重要的话都来不及讲，根本不可能讲废话，而且语言都非常的正规。他们是有好多口语体的俚语啊，都会有的时候会进去的，街头语言也会进去的。我没有，我说是，所以呢，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所以我那门课还是不错的。写作我觉得还是基本到后面都是拿 A 的，但是我毕业论文也写好，所以毕业论文呢，我国内其实也写过硕士论文，写的是中文，我读的是翻译论文，我的导师说你不用写英文的，所以到了国外，好多那个国外的这种写论文的规矩我不懂。我第一次交上去，他就说你怎么没有那个注引呢？后面就是 bibliography， 他说你怎么没有啊？什么叫 bibliography 的？他当时很吃惊，你不读过硕士来的吗？这连这个都不知道，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就是说，国内的培养确实是没有跟国际接轨，对吧？那个时候啊，我是88年毕业的嘛，
88年毕业，
确实还早嘛，
所以你在读博士读了7年，那剩下的几年时间是在那边工作了吗？
没有，我都在国内工作的。读了3年，就博士是上了3年的课，三年课、就好了，课上完了，后面就是写论文做研究，就这些。那我就不一定在那待的了，我就回来了。第一次回来，我是在那个，我到都江堰去当的，到四川都江堰，我去当了1年老师，他们有个国际学校。完了后来就在万里学院，宁波万里学院教了2-3年吧。所以我就在国内工作了，所以我后面的几年就来来回回，这里当老师，那儿去写论文，去什么参加考试，他有资格考试的嘛，又要回去，所以来回的跑。最后回来是03年最后一年。
读书这件事情真的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您的命运吧，包括学语言这件事情也改变了您的命运。现在大家可能在听到说读书改变命运好像是一句口号，但是我不知道这是您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还是觉得在当今的我们这个新媒体时代，读书还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吗？而且现在竞争非常激烈，
我想还是可以改变的。当然如果可能也有别的方法也可以改变，但读书也是至少也是其中一条路，对吧？那你如果家里是有矿的，那当然你可以走矿那条路，对吧？但是如果你家里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天才什么的，一般的人，那我觉得还是走读书这条路。因为你现在是这样的，你是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都不能保证你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工作，但是呢至少给你一个敲门砖，对吧？你有资格去申请了，你有资格去竞争了。至于说是不是能够上的你最想要上的，比第一个选择上不了，那你可能第二个第三个也可以考虑，完了慢慢你再往第一个去努力进去，以后你如果做得好，这个确实是你要想做的，你肯定会拼了命去做。这个时候领导上面那个公司老板什么会看见的，你这人不是为了他钱多啊什么，你就是真的喜欢，所以你会后来提拔什么的，你都是会有机会的。所以我就不能一步到位，现在很多人找工作难，就是因为他想一步到位， 比如编制就马上就这20多岁就有编制，你退休同志啊，你用到60岁退休了，对吧？以后还有推迟了，你这么早稳定下来干啥呀，对吧？我就跟学生说，你们现在稳定就一眼就看到要死了退休了，有什么意思啊，对吧？先闯一段时间，对吧？完了你20多岁就可以去闯的，完了你说我再去读研究生，完了回来我再可以考编制啊，什么考公啊，你也可以的嘛。我到现在我都没有觉得考公是我要选的路，所以不要跟大家一起去挤那种都是去挤考编或者考公的，现在机会很多的。其实他那个工作是稳定是稳定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吧，应该说，对吧？也就是你都知道你30年20年是怎么样的，你都能知道，没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所以还是要多有点冒险，年轻人还是不要太求稳，可能家长是最好你稳一点啊，正好回老家啊，就在家这边找个工作，赶紧结婚生孩子。你是这个年轻人啊，对吧？时代不同了，你不能跟他们一样。那年纪大人老是说我是什么吃的盐都比你吃的米多，对吧？我这个生活经验很重，但现在生活变了，对吧？整个社会都变在变化，他们那些老一套不是都用得上，尤其是如果你是乡下的什么这种小城镇的孤陋寡闻的，所以这个要他们再回去让他们来支配你的生活，我觉得是不应该的，你白读了，对吧？所以还是要往前走，对。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到时候收听的是很多想出国留学的人，而且特别是30岁以后想出国留学的，那最后给这样一个群体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一个呢，确实语言确实要能过关，对吧？否则你很吃亏，你学到的东西啊，你接触到的东西可能就会缩小好多，就是在出国以前要好好的把这个语言弄一下。就因为30多岁的同学哪怕在大学里读过英语，他用的不多的话他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你呢有个那个4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强化一定，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想想学完了学又放几个月，完了又捡起来又学又放几个月，好了你把时间全部浪费，这个时候对你申请学校也是有很多好处，你选择的余地也大了，对吧？哈，所以这次我就出国以前找中介尽量不要去找，因为中介申请留学这个过程就是你学习的过程，对吧？你要去看他们的官网，你要跟他们这个招生的办公室要去联系，要问他们问题，你没问题也得找点问题，这样你才能有机会写给他们东西，对吧？ email 是写作不是口头嘛，写东西，对吧？我这有问题问，所以他们也很愿意回答你，就是他我帮到你的，他的工作是值得的。所以我至少我知道美国人，别的人我不敢说哈，他们是非常愿意的，所以你要千万给他们找点问题，让他们来帮你解答解答，那么这样你就锻炼到你的英语实用能力，对吧？不是只是考试能力。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一般老师还是很愿意会帮忙的，像我这样我是希望学生出去留学，所以到现在还是有人好几年前毕业的，他可能想突然想说你找谁是来找我，我还记得你这个人，如果你我名字都记不得，那我就我写不了，我要写还是要写真实的啊。我都能忘了你的名字了，他们也不会来找我，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中介嘛不要去找，去呢我还是比较推荐以前是推荐美国，因为美国有2年，钱呢是奖学金比较多，就是你如果家里条件比较不好的，还是希望你争取一下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2年时间呢，也比较能够让你融入他们一些文化。1年呢是刚刚还没有，怎么说呢，适应过来，你已经要回来了。而且呢到英国去读书呢往往还要到欧洲去旅游，这样时间就又给卡掉一半，所以呢真正在英国这个读英语的时间是不多的。欧洲不是很好，太水，我们国内老师都知道了，就招生比较，就是我们招老师当时欧洲就不要，先是欧洲不要，后来英国不要，要美国，现在是依旧必须博士，就是美国硕士也不要了，就这是门槛在往上提嘛，所以还是比出来这3个国家的这个留学的含金量还是有差别的。还有呢，我觉得年纪大的人有一个优势，你的生活经验很丰富，对吧？像我这样工作过的，在自己摸爬滚打过的，我更有优势，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们到外面呢，就不要老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跟不上了，会不会什么记性不好啊？我觉得我70岁记性还很好，其实就是自信，你知道吗？ 对吧？也许我可能是不如他们，我不相信啊。你我内心我不觉得我这些事情记得很牢的。有的时候你看，我设老师不比你记得差吧？年纪轻人照样会忘记，对吧？所以不需要因为自己大了十年二十年就觉得自己读书方面啊会比人家差。我碰到的基本上都是比我小的人，我从来没有觉得比他们差。讨论啊什么，还有有的时候讨论还多，写作啊还多几分社会经验，对吧？多一些这种智慧。中国人的智慧还是挺，到出国我觉得这点也会让我感到中国的文化深厚的文化让我更有底气。对，就是你要对中国文化要了解。我当时是这么说，我很难为情，就是我对道德经我都没读过，但是我那些教授都读过，读的英文当然读的是英译的。我因为当时可能是文革吧，就是不推崇这些东西，所以我是孔子的什么论语啊什么都没读过。那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说对中国文化很不了解是有点难为情的，对吧？对国外的文化当时我不了解那是正常的，对吧？那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嘛。所以呢我觉得是出国以前呢，就是还是要把中国文化补一补，不要太就是大家都很popular 的东西，非常流行的东西还是要了解一些，这样你跟人家聊，哦，那你至少是中国人，还是有点权威的，否则你还得问他们，说这多丢脸，对吧？哈，
对，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石老师，
我聊的也很开心，说实在的，
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也把自己过往的人生也重新回忆了一遍，是吧？
挺详细的，对，
对，横跨一个知识女性的一生，
就是啊，就是的。
对，
没错，
对，我觉得也很符合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因为我们是逆行人生，然后我觉得您的
逆行人生这名字很好，哎，
逆行人生，就是我们不太去追求跟所有人一样的方向走，我们总是会有一些自己不一样的想法，并且有勇气穿过那个人群，跟他们往不一样的方向走。
对，
对，我觉得就是我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30+留学的项目，能够帮助更多跟我们现在30岁以后，
对，
同样处在一个可能。你在经历一个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你想去探索一种更多元的这种生活方式的，
对，
其实也算是年轻人吧。
嗯，当然是年轻人了。
的方式，
哦，
我们都很年轻。
对
呀，
啊，对
呀，
啊，都是年轻的，对的，是的。现在而且读书这点好，他没有这种年龄限制了。
对对对，
对吧？你说国内都放不开了，国外就更不用说，80岁读博士也可以，对吧？如果你想读的话啊，
对，
其实是可以。我们还有大半人生，你们还在后面呢，
对，
都是要好好的规划哦。
嗯，
不能觉得哎呀，我已经出了校门了，就好像不能再进去，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最好。
嗯，
我都不是一直读到头，你发现没有？
是的，
对吧？
是
4年读完，工作3年，再读3年，工作4年，再读的，再读完了，后来3年以后又回来教课，我一直在工作的，工作读书，工作读书，这样嘛，有个好处是，你永远处在学习的这个氛围当中，你的心态也比较一直向上，不是说啊我差不多就这样吧这辈子哈，完了跟学生呢也更有亲和力，因为我自己还是学生，我就刚刚当完学生，我就知道当学生也有当学生的苦，对吧？你作业不能布置的太多，对吧？
作业不能布置太多。
你看一般的老师都是大学毕业或者是顶多研究生毕业就当老师，当到退休，他老早已经没有这种学生的感觉，都已经忘了，所以他对学生的这要求就是比较不近情理，有的时候会让学生抱怨，讲话也是哎呀，那个老气横秋的那种哈，啊。我觉得我还是跟学生挺能打成一片的。
对，心态也很年轻。
刚刚那个上个月在这里开了一个 party， 这个房间他学生还没搬进来，哎，把他们都叫过来，哎，读读书啊，对吧？聊聊天啊，吃吃烧烤，这挺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看完这些之后，年龄焦虑也没有了。我想就是理想中的老，就是退休生活是吧？
向往的，你看他
向往
的
退休生活，
是啊。
对，特别是很多单身女性现在特别焦虑嘛。
对，会活得很好的，真的。我总是充满希望，我很乐观，真的很乐观啊。Baby, we were born to live fast, and I am born to be bad. Have fun, honey, you and me can be one. Just believe, come on. If you love me hardcore, then don't walk away. It's a game, boy. I don't wanna play. I just wanna be yours. Like I always say, never let me go.Go all the way, play it.
A short trip, only getting one, can count on me.